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我相信我们都是被主的爱触摸过，或多或少我们都个人经验体验过神的爱。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显出它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虽然我们在世上会有一些艰难、忧患、痛苦，但是主的爱总是带领我们。我的妻子佩芬师母，她今天没有来，因为我们那个小外孙女生病两天了，她的父母出去宣教，所以她就，我太太佩芬师母就去招呼她，但是她问候大家，相信。这是一个小小的患难，我们是仰望主，凡事都仰望主。特别要感谢的是当我们2000年从凤凰城举家搬到这个湾区，那时候我要跟师母要去进神学院，第一个接待我们的就是左牧师跟师母。神的爱借着他们向我们的厚厚的浇灌下来，让我们这个一直走到现在，我们都感受神的恩典，也感受这个左牧师师母对我们的这个关心关爱，非常感恩。上次没有看到他们，这次看到他们心里格外的兴奋喜悦，感谢主。主既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爱的神，我们就当在他的爱里面不断的去经历。那圣经里面很多都谈到这个，今天就特别来跟大家来思想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开头就讲，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心里有埋怨，不高兴，他们有分别了，有人跟我们不一样，居然跟我们做同样的事情，结果呢，耶稣就用比喻回答说，他说的是一个圣经里面，最长最有名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通常说是浪子的比喻，这个内容包括失去的羊、失落的钱、痴迷的儿子，那这一段是很长，讲起来是比较长，那怎么分段呢？通常如果分段，分得好的话，提纲挈领，就你说一看就哇很清楚圣经在讲什么，这分段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像我们不管是查经或是自己读圣经，都要常常这个，学习怎么分段。这一十五章呢，圣经有各种的分法，失羊失钱的比喻就分两段，还有一个失迷儿子的比喻，这是两段，然后或三段，或者把它每一个小段都把它分出来的话，就是四段。我不知道你看的是怎么看的，我就是这是准备的时候特别有一些感受，所以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我们就进到经文里面，然后再回来看怎么样分段会比较好一点。这个是耶稣的比喻，记得是比喻。第四节开始，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耶稣讲的，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谁会做这个事？你会做吗？不一定，对不对？看情况。如果是大风雪，也不知道羊在哪里，那我们还有99只羊啊，对不对？因为他这边讲的很可怕，他说他出去找着了，这个好像漏掉了是吧？ 那是我自己没有弄好，对不起啊。他这边说把99只撇在旷野，各位，在旷野走迷的羊，他再把另外99只放在旷野，你知道这是不合情理。但是我要提醒的就是，我们读耶稣的比喻，他的重要意思要抓住，第一个。第二个呢，中间如果有细节的话，那我们也要求圣灵帮助我们看到那个重点。那这里讲到99只撇在旷野，这都是一般的我们不会做的事情，但是它的重点不在那里，它的重点就是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很明显的，前面这个比喻就是讲到一个人的悔改，他的特别的地方就是把99只撇在旷野。因为什么？主耶稣看中那个失去的羊，他说直到找到他才会罢休。然后呢，另外一个形容也是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有点迷惑，但是你要把它看清楚，他是在耶稣在强调他对于那个失去的羊的一个关心，一个爱。他说把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有人不需要悔改就成为义人的吗？没有。所以这个是耶稣的是一个夸张式的说法，重点是在说人需要悔改，上帝非常乐意人悔改。旧约上帝非常的严厉，耶和华惩罚处罚这个以色列人，但是他终极的原则或者是心愿就是悔改吧，何必死亡呢？这是第一点，谈到这个失羊。第八节开始呢，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里的重点其实跟第一前面那一段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他第八节一开始就是或是，就是前面呢，或是这个是讲的同一件事情，特别的地方还是一样，就是看重那个失去的。神为什么看重失去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些是属于神的，凡是属于神的，神通通都看重，所以他才会有我们唱的诗歌，不离不弃的爱。那这一段讲到失钱的时候，这个妇人呢就点灯打扫，细细的找，这都是一个很 strong 很强的一个表达，就是神在寻找。最后呢也是一样，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同样的结果，就是罪人悔改，神喜悦，神喜悦。第11节开始，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这么多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奇怪，第一个，为什么父亲没有去寻找他？最简单，因为神寻找人的这个心意在前面已经通通讲完了， 这里就没有再讲到寻找，而是讲到人的悔改。小儿子离开父亲遭遇穷苦，他能够醒悟过来，这也是很特别哈。你知道有人，很多人是这个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们做坏事，包括我像我们都类似的，我们心中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是不见光彩，棺材不掉泪，但是神仍然怜悯我们。然后这个浪子有一个特别的心态，就是应得的家业，第一句话就很强势的说出来，跟父亲说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然后呢，分完以后呢，住不多几日，意思就是他心早就要走了，心已经走了，不多几日呢就把钱财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然后过他自己以为可以快乐可以享受的生活。这就是浪子心态。对于父亲，他心里想的是他的权利，这现在特别是我们喜欢讲权利的，求神恩待我们。你要知道你一切的所有都是上帝赏赐的。那这个浪子心态，他就结果他就离开父亲，离开父家，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十八节，他对自己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里呢，就你看到那个翻转，感谢神，这个让醒悟过来以后，他的态度从他觉得他我应得的家业，到他觉得他不配做父亲的儿子，他从远离呢，然后呢，他知道他得罪了，这个就是回头认罪。这个没有 animation 啊，没有这个 PowerPoint 没有 animation 的，所以我本来是一条一条出来的，但是都出来了，这个也没关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父这个这边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父亲跑去拥抱亲嘴，他动了慈心。他接纳这个浪子，父亲接纳的方式就是，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父亲的反应就是立时吩咐仆人，把他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小儿子立刻恢复了他儿子的身份。然后呢，因为他这个儿子无灾无病，这也是一个形容哈，有灾有病，我相信他父亲还是照样接纳他，这都是形容，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父亲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呢就吃喝快乐。最后面大儿子听了仆人的话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里耶稣讲到这一段的时候，讲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父亲第二次离开他的座位，放下他的尊严，还出来跟大儿子，其实这是第二次动了慈心。那大儿子的表现呢，他是在家里表面上遵行父亲一切的命令，但是你发现他人在家里心在江湖，他想的都是小儿子做的事情。那他最后有没有说，小儿子是目前是悔改了，但是大儿子有没有说，啊，听了劝他悔改，说，哦，我也应该欢迎我的弟兄，不是你那个儿子。啊，这是这个都是可以值得思想。我们就看看下面我们来怎么分段。这分段是从一句话而来的，就是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基本上两个问题。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接待罪人同他们吃饭？这两个问题最基本的，对吗？我觉得就是路加福音整卷书的一个中心要旨，有一节经文来代表整个路加福音，就是19章的第10节，就是碰到耶稣跟该撒在他家里面最后说的结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觉得分两段，当然怎么分段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两段很清楚，人子来寻找，人子来拯救。寻找是前面讲到失去的，拯救是讲到后面那失迷的。失去的是羊，失去的是钱，失迷的是儿子。那这是两段的分法，两段分法你如果把它仔细看起来的话，我觉得它是在讲神的爱。因为什么？是神差人子来寻找拯救世上的。神爱世人，所以我的讲题呢，其实是两大段，或者是两大段四小点。讲题无法测度的爱，我们等一下思想一下。第一个，神铁心寻找迷失的羊，他形容就是他铁了心要去把它找回来。第二，神细心的寻找失落的钱。第三，神慈心接纳悔改的小儿子。最后，神耐心规劝妒忌的大儿子。这四个心都是从爱出来的，都是代表神的爱。看看在圣经里面他是怎么强调的，这个比喻里面是怎么强调他这事情发生的经过，那用这个失迷儿子的话来表达是最清楚的，从他的话语来表达看出神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当然前面失钱失羊迷羊，他是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他不能自己寻找，他只能被人寻找。小儿子呢，他是离家的浪子，他说的话，这我记得这两个是都是儿子说的话，对父亲说的话，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人，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觉得整个的重心就是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因为这一句话在小儿子跟父亲对话的中间，父亲把这句话卡掉了，剪掉了。大儿子说什么呢？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他在邀功，他在自我表达我做得多好，对吗？不知道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做得好的时候，你说啊，真的感谢主，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有的时候会想到说，哇，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我从来都是爱主的。各位，我从来不相信这句话。我们不能够爱主，是主先爱我们，这圣经讲得太清楚了。但是你看整个的比喻，其实它的结论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欢喜快乐。这个罪人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理当欢喜快乐。什么叫做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各位，圣经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当我们一犯罪的时候就死了，好像亚当夏娃一样，他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什么时候我们犯罪离开神的话，我们就在死亡的状态之中，神都要我们悔改回头，他喜悦我们回头。如果把这个讲清楚的话，就是用一个 表达的话讲清楚，就是说迷失粮食想回家不知道路，失落的钱是根本不知道想要回家。这项我不知道你的光景是什么样，我自己知道我的光景，就是我不认识主以前，不认识他的救恩以前，不明白他的爱以前，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回来，回到神的家里家中，回到神的面前。迷羊想回无路，失钱要回无门，这个是光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有这种的光景，或长或短。但是呢，神寻找你，寻找我。我信主的时候， 我在台湾的时候是读东海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但是神没有借着学校，或者是那个这个每个礼拜有那个敬拜的那个崇拜的课，或者是平常的这个团契的活动，神没有借着那个寻找我，神借着什么？借着我的太太，因为我跟他交往，我就追求他，追求他，追到台北基督之家去了。啊，神的方法各个不同，我不知道神怎么样寻到你。如果今天有人是朋友请来的，各位，朋友做得太棒了，但是这是神在寻找你，神在寻找我们。第三，神慈心接纳悔改的小儿子。注意，我觉得这是重点，因为前面是讲羊跟钱，它是在一个，不是讲到人，这是讲到人，它的细节我就觉得要注意了。小儿子想要什么呀？我要回来，你把我当一个雇工，我可以在家里继续生活。他要想要靠他的付出，靠他的行为回家，对吗？各位，这一个真理一定要记得，义人永远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行为。你我在教会服侍的好，感恩，我们不是靠好行为得救，是神仙拯救了你，拯救了我，恩待我们，让我们继续有信心成为义人，因信得生。那大儿子呢，他是妒忌他的弟弟，他想要怎么样呢？他想要自义，我做得多好，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你有没有这个给我任何的赏赐？他没有，他是想要靠自己真正的好行为来得赏。但是他却不知道，或者说这一段耶稣要讲的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各位，我们一生都是从信以至于信，你有好的行为很好，把荣耀归给神，免得我们骄傲夺取了神的荣耀。如果我就把这个讲题再讲清楚一点的话呢，就四个小点，是两个 大段，一个是寻找，一个是拯救。我觉得我读了再读，我觉得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要我们认识，就是神拣选预定，一个都不失落。耶稣在约翰福音说，父所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不会失落的。因为什么？因为神在寻找。因为什么？因为神在拯救。当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神拣选预定，只要我们因信称义，因信得生，我们救恩是不会失落的。举个例子，举些例子出来。神铁心寻找迷失的羊，其实都是讲人啊，就是谁？耶利哥的撒该，路加福音，对吗？19章。撒该迷失，但是耶稣去寻找他。第二个例子，神细心寻找失落的钱，约翰福音4章，撒玛利亚妇人。耶稣从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明明是 不必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圣经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这中间的关系，就是因为耶稣要去细细的寻找撒玛利亚妇人蒙恩。第三呢，神慈心接纳悔改的小儿子，就是众税吏和罪人，就是我们这个耶稣讲比喻最前面为什么讲比喻的那个地方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些人来听耶稣讲道，愿意相信他们，很多人就因为听而信，就蒙神接纳，听而悔改，蒙神喜悦。第四呢，神耐心规劝愤怒的儿子，这是讲的法利赛人。所以耶稣的比喻是清清楚楚针对人心里面的那个议论。那我这边提一下，好，妒忌啊、羡慕和愤怒有什么区别？羡慕通常是说你比我好一点，我就羡慕你，我巴不得我跟你一样。妒忌呢，大概是你比我好的太多了，我已经受不了了，我达不到你那个标准，我就开始妒忌。但是当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达到又没有达到的时候，我就会愤怒。所以这个大儿子其实是愤怒的，非常愤怒，愤怒到一个地步，他跟他爸爸顶嘴。那这个是这个大儿子，又是嫉妒又是愤怒，因为小儿子做的事常常在他心里面，这个可能有一点推论，但是他想的就是说，这小儿子在外面做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不知道他是说小儿子啊你真可怜，还是说哎呀我想做啊，但是我不敢做啊，我被自己的这个信仰的规条绑死了，要是我早知道我父亲这样接待小儿子的话，说不定他也跑出去一趟然后也回来，父亲也可以接纳他。这个我们不多说，我们自己心里来决定。在教会外面呢，迷羊想回没有门路，需要寻找，所以我们教会有布道会，有差传，个人一样，个人这些都是代表耶稣寻找迷羊。在哥林多后书5章那边讲，保罗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替你们劝你们与神和好。寻找是需要费心费力的，这是我们永远要做的。 个人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做。教会里面呢，小儿子在外面流浪，大儿子在教会里面，在这个里面流浪，但是他们有个特征，就是没有喜乐，没有喜乐。那把它分析一下的话，自我中心与神关系疏离的呢，其实小儿子也是，大儿子也是差不多。离家流荡在与在家流浪的是小大儿子。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浪子在流浪，喜欢靠行为称义而论断的是大儿子。经文很清楚，喜欢罪人灭亡而不得救的是大儿子。当然这就是指的，就是说让这是耶稣在提醒文士和法利赛人。我要提醒的我自己，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你读到这个大儿子的话的时候要省察，我们要省察。比如说我们看一件新闻，或者碰到我们周围的事情，看到有一个人实在是很坏很坏，我们忍不住，他应该下地狱，他不能得救。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知道神有没有拣选他，神有没有为他这个开了一条永生的道路，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刚才牧师在这边祷告，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一想，哎，教会中间那个有一个人啊，他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被你知道了，你就心里一直在嘀咕啊，他怎么可以这样，他不配救恩。甚至如果有人伤害到你，我们心中的苦毒，感谢神展牧师今天祷告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苦毒的，只有上帝他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本是不配的，本来就不配，我们才能够领受上帝的爱，才能够把苦毒放下来。圣经是非常完全的，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圣经它都有路引导，它都有话指引我们，有路帮助我们往前走。不能以神为喜乐与满足的是小大儿子，他们都这两个比喻里面都不能够以神为喜乐与满足，不能明白体贴父神慈心的是大儿子。小儿子能不能体贴呢？可能他刚回来的时候有一点体贴，那问题是最后要请问那个，这是切身的问题，这是应用的问题，请问小儿子还会离家出走吗？会吗？可能不可能？可能嘛，对吗？屁股坐痒了嘛，生活太安逸了嘛，生活没有刺激嘛。现在我发现外面的活动都是非常非常的刺激，都是感官的刺激的，小孩子还可能会离家出走。还有一个可能，小孩子还可能会变成大儿子，你知道吗？因为他哪一天说我回来，你看我现在多好多好，然后大儿子说不定哪一天他跑出去了，小儿子开始批评大儿子。那另外问，大儿子会听劝而改变吗？圣经有没有讲？有没有说啊，父亲你说的对，我的弟兄回来了，无灾无病回来，我理当欢喜快乐？他没有。各位，这是什么？这是一个 open 这个 ending， 不是常常都有，但是有几个地方是开放式的比喻。使徒行传最后面也是开放式的，他没有讲结论怎么样啊。约拿，旧约的约拿，约拿书最后也是开放，约拿有没有悔改，有没有说体贴神的耶和华神的心，不知道。各位，凡是 open ending parable 或者 open ending story， 各位，这个故事的结局，这个比喻的结局，都是要你要我去完成的， 因为这是意思就是说神在问你问我，你我有没有像小儿子想到，哎呀，教会里面枯燥，天天讲的差不多，外面那个花花世界多好，天天就想要出去，就想要离开。如果你我在教会循规蹈矩，你我会不会看到人家，我们今天又没有来，举个主日崇拜怎么没有来呢？我们会不会常常这样呢？我们会听神的劝告，说我们要以神为喜乐，这个需要你我们自己去回答神的这些问题。神的爱，整个比喻就是神在介绍他自己，特别是他的爱。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相信每一个人啊，都是经历过神的爱。你对你我对神的爱总有一点的认识，今天你我才会坐在这里。但是有谁能够说我对神的爱我已经测得很清楚了？除了圣经给我们讲的 一点以外，就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各位，神的爱是到处都在显明的。我前天从芝加哥回来，感恩节 去芝加哥看我儿子一家，我早一天回来，昨天的话芝加哥大雪，就能不能回来我不敢讲，但是神怜悯我，神也怜悯每一个人，他的爱我们都在经历。但是我总不敢说神的爱是让我可以测得很明白的，因为神的爱是叫我们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意思就是说你我信主以后，我们不断的要经历神的爱，而且我们深知神的爱是无法测度。会怎么样？后面就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爱，我们承认神的爱我们无法测度，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人，我们继续的仰望神，继续的信靠神，好叫神的爱充满我们，可以走前面的道路。没有神的爱在你我的身上，各位，前面的道路是很难的啊。但是当我们知道神的爱是无法测度的，我永远都可以期盼神的爱在前面引导我，神的爱充满我，带领我往前面走。这就是神无法测度的爱。求神恩待我们，求神引导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都对你的爱有所经历，知道你的爱是长阔高深，但是我们无法测度你的爱。当我们知道你的爱无法测度的时候，你要将基督一切的丰盛住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时刻仰望依靠你的爱，能够做你喜悦的事，走你引导我们走的道路。恩待怜悯我们，赐福我们，赐福你的教会。愿你的教会在这里兴旺，能够使多人蒙恩认识主，领受到主你的爱。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谢谢王牧师带来的信息。就像经文所讲的一样，我们要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11月12月每个主日，我们就有一位圣徒来分享见证。我们也是圣徒哈，是不是？我们蒙神的恩典，我们就是哈。啊，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呢，有基尼姐妹来为我们分享见证。那后面每个主日我们都还有哈，欢迎大家报名。好，下面时间交给基尼姐妹。
大家平安，我是活石小组的 Jenny。首先我非常感谢阮牧师的鼓励，让我有勇气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在患难中还能够感恩的见证。我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挑战，首先是我在工作了整整一年，在整个 physical year 的最后一天被公司无理的裁员，等于说我整年里面所有的 bonus 所有的股票都泡汤了。这个是一个非常无理非常不合理的对待，这个在我的工作上面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打击。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子的无情的打击。还有就是我的妈妈已经80多岁了，她患有很多年的糖尿病，她最终决定今年去植牙，就是做 bridge， 找了一个很好的牙医，结果牙齿装上了去之后，连续掉下来5-6次，整了一脸都没装上去。在这个过程里面，对我跟我姐姐在照顾她方面、生活方面还有心理方面，也是有很大的负担和难处。还有一个就是我家里一个最亲爱的家里人被诊断一种非常罕见没有办法治疗致命的遗传病，而且我自己的身上也有50% 的基因是患有这种寿命很短，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治疗的遗传病。各种的生活的压力也让我患了很多年的偏头痛，还有头晕不断的增加，所以我每天都要跟这些疾病来跟他们共处。我的左耳已经完全的失去了听力，需要戴助听器。很多人可能会问，那你的经历这么不幸，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跟大家感恩的？但是我要感恩，因为神他没有应许，他没有把困难还有没有把那个疾病拿走，但是神他虽然没有应许天色长蓝，但是他却应许生活有力，行走有亮光。在这一每一天的挣扎的当中，我有很多的鼓励来自弟兄姐妹牧者的关爱。就像神所应许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最后我想用诗篇的42篇的11节跟大家一起的共勉。我的心啊，你为何忧虑？为何在我面前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在几个礼拜前，我上董传道的主日学，我学到了一个很宝贵的功课。神的救恩不单单是带来安慰，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困难当中得胜和成圣。感谢大家。